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月在第一月的里面，我们一直用一点的时间来看到底我们的这一位神特别是父神是怎样的一位。我们看见他是圣洁又公义的，我们也看见他是有慈爱怜悯的，我们也看见他是信实永远不改变的。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到关于这位神的这些的性情，无非只是让我们对这一位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这每一个都是一个极大的题目，都可以用很大很长的时间篇幅让我们去明白呢。其实耶和华的圣洁公义从起初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这一个的启示是贯穿在其中的。那我们也同时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间，神的救赎之功中间，我们也看见了他的怜悯和他的慈爱。那我们也从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也看见他是一位信实不改变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在神那里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似乎有的时候从那些叙述里面，我们好像看见旧约的神似乎与新约的神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那个不是说他不一样，乃是说在他的这一个救赎的过程中，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他有他不同的做法，他有他不同的目标，他为的是要成全他所建造他所招的百姓。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他有不同的做法，但是不表示他改变，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从一开始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交通，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得他的喜悦，完全是在于那一个被杀羔羊的上面。所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就已经看见了他把亚伯拉罕招出来，他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独一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献在坛上，他就是要借着这件事情向所有的人类启示，是他要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从一开始神就已经将这一个意念旨意就已经要启示在我们的中间，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被成就成全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若是亚伯拉罕被召他是得救的人，请问亚伯拉罕的得救是因为什么得救的？他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乃是在耶稣基督1500多年以前，甚至于将近2000年这样的人物，他怎么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救呢？可是当始祖他们把每一次把羔羊献上的时候，他们乃是什么？远远的遥远的看见那个将来要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我们今日因为历史时间的缘故，我们所看见的是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但是在神那里他是没有时间的，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是超越一切空间的。所以我们得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义得救，乃是我们主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认识到耶稣关于神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定这个题目，因为实在好像没有一个什么太合适的话可以把这个我们所要谈的这个 那个题目把它定下来。所以我就只好按照我所选的经文里面，我就选了一个神是始，神是终。我们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21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也几乎是到了最末了的时候，第21章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话已经在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我拣选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他说，我拣选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做我的儿子。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会发现启示录21章所说的话，乃是说到当整个世界要终止，神一切的工作要完成的时候，万一切都更新，在这个时候说已经成了。然后他宣告一件事，说我是什么？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如果今天用英文来讲，说我是 A， 我也是什么 Z？ 为什么呢？因为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最后的一个字母。那我不知道我们中文该怎么说，所以我们只好翻译说我是始，我是什么？我是终，因为我们中文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没有字母的啊，中文不是拼音字母的啊，中文是每一个字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图像的啊，中文是很特别的啊，所以你知道老外学中文是很难很难的啊。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收到一个 email， 那个 email 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老外第一天上课就昏倒了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其实神就一直宣告一件事情，开始是由他开始的，到结束也是什么？由他来结束的。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翻到罗马书第11章，罗马书第11章我们读36节，或者我们可以从33节开始，因为从33节里面就已经讲到保罗最后的这一个的祷告。其实保罗在这里最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赞美，是一个感叹。当他说到神在他百姓中间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救恩的时候，他到了最后他有一个高深的赞美和祷告。所以这个念起来的时候不能够平平顺顺的念，要用朗读的方法来念啊！我们一起来朗读。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保罗说到神的救恩的时候，说到神要在他百姓中间以及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中间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他心中就有一个极大的赞美。他说赞美一件什么事？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 他的终极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说了半天就这么一句话，就说神的旨意谁知道呢？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他把它变成一首诗就不一样了哈。然后他下面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到底是谁先给了他，或者谁先告诉他，然后他才来做的呢？弟兄姊妹，在这里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从他出来，经过他，最后也是什么归给他。我觉得英文用几个介系词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一切都是什么 from him， 然后再一切都是什么 through him， 最后一切都是什么 to him， 从他而来，一切的意念从他而来，而整个事情的过程也是经过他，而最后终结在哪里？也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所以约翰福音也说了，将来以后到万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什么？同归于一。弟兄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观念。最近我们在一个组里面，我们在读这个传道书传道书。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我也是从这个 David Poston 那里学来的。在 David 这个 David Poston 这个 Pastor David Poston 里面，他就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这个是我很多时候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的。他一直讲说什么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说什么，就是到死。然后他说一切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时候人都要什么，都要死。那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都在日光之下，也都是因为我们只看见人死，所以呢我们的眼光就很像什么，很像望远镜一样。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望远镜吗？望远镜就是我们看不清楚的，我们就拿望远镜看，对不对？可是你望远镜你能够看见的是什么？你望远镜能看见的就是一点，就这么一个 spot， 你并没有看见整个的 picture。 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必须超越日光之上，然后进入永恒，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再来看我们的人生，那才有什么？才有意义。你如果只是在日光之下，并且用人的生死来定我们的人生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的，也都没有意义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没有像传道书作者那么觉得虚空的虚空，对不对？你们觉得虚空吗？虚空吗？虚空啊，不见得。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在追求啊，你们还在追求财富嘛，你们还在追求享乐嘛，还在追求嘛。我不是说你，包括我也在内。因为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不觉得那么虚空？因为我不像所罗门那么有钱。越是有钱的人就什么越虚空，所以我们还不觉得虚空，就可见我们钱赚的还不够多。弟兄们，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真的，我们如果要从这里面得到解脱的话，我们真的要看见一个永远的观念。弟兄们，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我是阿拉法，我是欧梅加，什么叫做我是始，我是什么终。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启示，他是超越什么时间和空间的神。因为神是超越这一切的，今天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一个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的创造。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还要什么，他要来结束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有形质的都要什么，都要销毁，都要销毁。 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人很奇怪，人是活在物质的中间，也活在时间的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中，我们却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弟兄姊妹，永恒哪里来的？其实在传道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了，说神造万物的时候就将什么，就当永生安置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些永生的观念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叫做永恒？你能给永恒下个定义吗？或者讲说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无限大就好了？什么叫无限大？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写出一个定义出来，就证明他的定义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定义是什么？有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知道这一些的思想观念在我们里面都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的，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并不能够意识到，我们可以有一个意识，知道有一个永恒，有一个无限大在那里，可是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也没有一个人说得明白。所以难怪我们只好什么，还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然后我们天天所看见的也都是什么，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事。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现在中国的幸福指数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低，可是人的什么收入越来什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在这么样的高收入的里面，应该是很幸福的。以往我们都觉得，我如果再能够吃得好一点，我能够再吃得多一点，我的房子能够再大一点，我的东西再好一点，我应该是什么，很幸福的。那个幸福在乎什么？在乎你的启示。弟兄姊妹，幸福在于启示，在于启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而喜乐是神的什么命令。但是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弟兄姊妹，我们的喜乐不是从今生来，这句话也不大对。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享受我们劳苦所得来的，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的恩典，也是一种的快乐。弟兄们，你能吃就应该感谢，你还能动你就感谢。但是弟兄们，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必须明白的，就是神已经应许把一个永生赐给凡相信他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吧，我们一起来背，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跟你们交通过，我相信也很多人交通过，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以为是我死了以后才开始的，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你一信的那一刻，永生在你的里面已经开始了。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活在什么时候？你现在活在两个空间里面，第一个，你也活在现在，你同时也活在永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用一个启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来看我们这一切的时候，用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所造的世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答。神是公义的，请问他说深渊在我，我必什么报应，这句话用在现世里面是不是真实的？是啊，是吗？你有没有看见很多恶人，他们吃得肥肥胖胖的，活得很长寿，反而有一些行义的人那么的痛苦，最后还早死，有没有？有啊。所以我们才讲说，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到，不是不报，是什么？时候未到，我们只好这么讲啊。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永生的眼光，你就发现你这关就过不去。为什么很多人劳劳苦苦的，他们所赚的就这么一点点？哎，你们天天就坐着电脑，什么也是不管，就两个指头，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多少人累得不得了，远流到很多辛苦的地方去，在太阳四十几度摄氏四十几度下面晒太阳，劳苦那么辛苦，工作时间比我们还要长，这赚的钱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我们多。为什么？好像人不是很公平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是看日光之下，我们只是把从人的生和死来看的话，弟兄姊妹，真的有很多的事情你是看不透的，你是想不明白的。你真的觉得这个地上好像没有公义，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慈爱，到底神的信实在哪里？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却告诉我们说，他启示，他就是直接的告诉我们，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始，我是终，整个的意义乃在乎超越这一切时空的限制，在永恒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真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东西，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但是这一个永生，他却是让我们活在时间空间之下，我们因着信，我们因着顺服，我们却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时间空间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有限的东西，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永恒。我们可以借着，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无用的钱财，可以赚取什么？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帐幕里去，对不对？弟兄姊妹，是的，你从某一些的观点讲，其实今天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世界的东西，其实都是什么？都是非常中性的。钱财好不好？好，呵呵，你讲这个我们都很高兴。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贪财。弟兄姊妹，其实这都是什么？中性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许许多多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吃东西才会有好吃有不好吃，对不对？因为我们有食的欲望，所以才会觉得说什么洞房花烛夜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欲望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的欲望在我们的里面，也是为着让我们可以来什么享受，但是它必须运作在什么神所定的这一个规范的里面，而神所定的这些规范乃是为着让我们能够进入什么，能够得到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得见这些有限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你如果看见永生的意义，你就知道怎么样借着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你可以得到看不见的东西。你就可以借着这一个有一天必要朽坏的东西，你可以得到一个永远不朽坏的东西。你必须得到这个有限制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无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我们今天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是神所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些有限的东西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不朽坏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得救看成两个阶段，一个叫做得救，一个叫做什么？得胜。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也告诉我们了， 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有两个不同的什么阶段，一个是你需要得到生命，但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不仅仅可以得到，而且你还可以得到什么更丰盛。你信耶稣你已经得到了，但是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你去顺服，你就会发现你会什么，你会更丰盛。弟兄姊妹，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东西，需要有启示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他就是始，他就是终，一切都是本于他，经过他，最后也要什么归给他。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看见今日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什么经过它，到了最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把握，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一切有一天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归给它。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启示，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去经历，帮助我们去经历。说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永生说不清楚的，无限说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发现，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用今世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的问题一大堆，好像都很难解圣经。有的时候我还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圣经每一次一读起来那个问题一大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到底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不是要来解释圣经。其实圣经我发现了越来越不需要解释，你越解释你就是觉得你很难很难去领会，你发现圣经越来越简单，你就是按照他所说的去领会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他到底要告诉我的是什么，抓住这个就好了。你如果试图要解释每一个细节，你发现圣经里面就很难很难解释，很难很难解释。我们昨天在小组里面就谈了信心，谈到信心信心像芥菜种的一下那么小的一个种，但是它可以长出一个什么一个大树来，那是什么？那个简单，我自己个人觉得那个只是告诉我们那个信心所带来的果效，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信心，你就可以有产生这么大的果效。那么这个果效哪里来的？怎么样让一个芥菜种子可以长成一棵树？这是谁的作为？那圣灵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嘛？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栽种浇灌，我们只要做这个就好了，而让它生长的却是什么？却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启示来看这些神的话。我们求主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今天早晨我们就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说主，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到底什么是永恒，让我看见永恒的价值，让我能够从这一切有限的里面我可以得以超越，给我一个永恒的眼光，超越日光之上，超越人生命的限制，我们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物，好叫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命令，神对我们的要求，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永恒中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是用永恒的眼光，那我们真的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早晨我们就求主将这一个启示借着你的灵能够光照在我们的心中，就把这样的一个眼光，一个永世永恒的眼光安置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开启我们愚昧的心。就我们求主借着你的灵带我们进入你的这一个启示中，好叫我们能够超越这一切看得见的有限的，能够进入你那个永恒的眼光里，也让我们有智慧可以借着这一切看得见的有限的，能够得到那个看不见的永恒的有价值的。就我们相信只有你的圣灵能够做这样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超越，好叫我们在以后的日子中真的应有这样的眼光，从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喜乐能够涌流出来。祝福我们，谢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连文迪就有一些的报告。